我是 Brian Pola。我在1972年的时候，同另外两位学生被送往了 Pantridge 监狱，因为一次在 La Trobe 大学的反越战游行。当时的维州州长 Henry Bogy 决定让维州最高法院介入此事。我当时是学生代表，最高法院禁止我进入 La Trobe 校园，禁止我参与学生会议，将我与校园完全隔绝。我当时在躲避警察的追捕。在1972年年初，他们在我的家乡维州西部的一个小镇找到了我，将我放入了 Pantridge 监狱。如果我当时公开道歉，校方就可以申请让我出狱，但是我没这么做。我同 Barry Yoke、Fergus Robinson 在监狱服役。我在监狱中待了3个月，我为此很震惊，因为我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无辜的年轻人。我当时23岁，同杀人犯和强奸犯住在一起，这让我很震惊。你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，你觉得这促成了您的入狱吗？我认为我入狱的原因同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。在当时的 La Trobe 大学中，大家在哲学观和思想观上是有分歧的。左倾立场的学生基本是共产主义者。我们做过研究，了解我们所支持的思想。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在支持越战，也就是支持对共产主义的战争。我想当时学校的立场深受保守派的实业家的影响。所以当时的两个思想阵营是学生和当时 Henry Bogy 政府所支持的学校保守力量，也就是学校议会。您生在一个资本主义为主的社会，为何您选择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呢？有句老话，如果你20岁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40岁时不支持资本主义，你一定有问题。但是我如今更坚信我的观点。如今也就是2017年，全球的政治经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或是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分析。很多战争爆发包含经济原因，是由于人们的贪心引起。战争是在争夺石油或是更多的自然资源，以此来充实国际资本。如今的世界有两大力量形成，就像马克思在1948年写下他的论断一样，如今依然是工会和资本家的对峙。我知道现在已经不流行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，但我依然坚信这份思想，并一直坚持到我入土为止。像你所说， Pantridge 监狱是为谋杀犯和强奸犯所设立的，您能描述一下您在监狱中的经历吗？我将我在监狱中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 Yarrowy。 监狱的生活非常艰难，我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。我曾经被剪刀架在脖子上要求理发，否则我就会被割喉。我被威胁称，如果当时支持我的学生冲垮了关押我的监狱大门，我就会被枪决，而且他们差点就这么做了。那当时有支持您的人吗？有人在尝试去保释您吗？有的，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工会在敲打关押我的监狱大门表示抗议，当局为此很不高兴。La Trobe 大学的建筑工人、工会、水管工工会都在积极配合我们的立场。澳洲的水边工人联合会干扰了战略物资的装载，我和 Ferguson 所支持的立场最终是干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局面。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促使学校迫于压力向州政府申请将我们释放。最终我们被要求签署一项合约，不得参与任何暴力运动。但是我们当时的游行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，没有任何暴力。如果我们签约这份协定，那么校方也应当签署并答应不参与任何的暴力运动，因为我们认为校方促成了我们的逮捕，这也就是参与了暴力行动。所以当时的游行没有掺杂任何暴力因素吗？没有，当时学生们积极参与，占据了学校的行政楼，以此来抗议学校参与到越战之中。因为学校向国家安全机构透露了学生信息，包括学生是否曾为国家服役。这不是暴力抵抗运动，真正的暴力是越战，有超过500名澳洲人因此丧生，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因此丧生。所以同战争相比，占据学校大楼的行为不是暴力行为。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政治责任。我知道这次入狱为你今后的就业带来了影响，你曾后悔这么做吗？我没有后悔，我坚持了自己的立场。有些时候你必须得有自己的立场，否则社会系统将会践踏你。我确实在求职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有些人说你出狱后的生活一定很难。我监狱中所经历的折磨确实给我留下了疤痕，因为我当时只有23岁。我很难说我不后悔，我甚至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但我必须得去这么做。 可以说是不情愿的去做。我走入校园，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学校把我关押起来，只是因为我坚持原则。但是人生充满了惊讶。与此同时，当年入狱的另一位学生 La Trobe 3中的 Barry York 也接受了采访。我是 Barry York， 我195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，我于1954年移居到墨尔本，在80年代初来到悉尼，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。我之后主要从事于关于移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工作。能为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我是当时运动的三名所谓的领导人中的一名。越战是一件生与死的事情，很多刚刚步入20岁的年轻人受到影响，甚至受到军队的征召，这是一件我们无法去避免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去教育自己和他人。很多学生得出结论，越战是一场无法取胜的、不人道的，也是非法的战争。Archibald Glenn 校长同军队的人员供应部门达成协议，反越战的学生也将他视为挺越战的代表。我们试图去挑战他，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，因为 Archibald Glenn 校长在1971年刚完成一半任期的时候宣布辞职。但是抵抗运动也是付出了代价的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被逮捕，我们也丢失了助学金和奖学金。在1972年，我从 Fergus Robinson 和 Brian Poller 被禁止进入校园，学校同时诉诸最高法院，企图将越演越烈的学生游行压下去。您知道您对越战的态度和立场和当时中国当局的立场是相吻合的吗？
Yes, I did stand with China.
是的，我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。我同捷克斯洛伐克、波兰等国家的工人和学生交谈过，当时全球很多地方都有运动和起义，尤其是年轻人也参与到其中。我们确实站在了毛泽东、胡志明的立场上，马克思、列宁也是我们当时学习及仰慕的人士，我们是共产人士、革命人士。您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有异议的时候吗？我认为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和前人理论的基础上，就像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黑格尔理论的基础之上的。对我来说，我需要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接轨的程度有多少。在某些方面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，但马克思预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劳苦大众一定生活的水深火热，西方工业大国即将爆发大革命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。因为同马克思的年代相比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们似乎生活得更好了，但是马克思强调的就是辩证思考，人们需要跟着世界的变化去变化，而不是成为教条主义者。我认识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更像是宗教人士，将思想当为信仰。但是真正的去理解这些理论，你必须去承认所有的人事物都处于一种恒定的运动状态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我确实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。入狱事件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你曾经有后悔过吗？从1968到1971、72年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味教条的去照搬理论，我们在学习成长，我们在挑战权威，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后悔。在70年代初，我确实有些后悔我的做法，我看到很多人不再去辩证的思考，而是将共产主义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，这引发了比较负面的政治结果。当时的运动已经衰退，也有犬儒主义的现象，而就在此时，维多利亚州教育协会禁止教育机构雇佣我为全职教师。那时我很绝望，我只是想像普通人一样去找工作。我的父亲是工厂工人，母亲也在工作，我们的家庭属于低收入人群。我希望工作，成为教师，我觉得这很可怕。我因政治原因受到强制的影响，而没有人去看我成为教师的条件、资质和能力，工会甚至因此罢工了。在数年的抗议之后，教育理事终于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而我做得很好，我成为了学校的教师。我因对澳洲移民历史的贡献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，并攻读了我的博士学位。我并不知道我能取得这些成就，就像我在1969年入学时，我只想在大学读3年，然后成为老师。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领导一项运动并遭受压迫，当时的入狱没有经过任何审判，除非我们道歉，否则就无法出狱。